那么现在自主品牌的三大件，从质量的角度来说，已经和国外品牌差距不是很大了，完全当得起靠得住这三个字了啊。那几年前啊，自主品牌还有不少车型是依赖采购的发动机产品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博士论文《中外汽车发动机合资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上面有个记载啊，2005年国内汽油发动机市场1.5升以上的高端产品几乎被国外品牌全部都给垄断掉了，自主品牌没有什么拿得出的产品的，甚至301个系列的发动机同时能够出现在不同品牌的几十款车型上，哎，就像个奶妈一样，养活了一大群一代自主品牌的婴儿啊。那不过近几年啊，国产发动机技术进步很快，通过技术引进、合作开发等等方式，几乎每一家都拿出了自主研发的发动机。你比如说奇瑞和奥地利 AVL 公司合作，捣鼓出了个热效率37.1%的发动机，直逼丰田的拳头产品了。上汽呢，也消化吸收了收购来的罗孚技术，而且从合作伙伴通用、大众那儿也是学到了不少。2.0T 发动机水平啊，已经不弱于大众的EA888了。那自主研发的技术补上来了，供应链也不比国外的品牌差了。你比如说涡轮增压器，举个例子，一汽、长城、长安这些自主品牌都是博格华纳采购的，和大众是一样的。你就好比说两家饭店都是同一个菜市场买的菜，菜品口味我们先不说，这原材料品质是一样的。那技术进步了，供应链过关了，质量上也就慢慢的起来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持、中国质量报刊社主办的中国汽车质量网2019年曾经联合其他媒体发布了一个2019年汽车产品质量投诉解析啊，它上面呢，根据投诉信息来看的话，在风险等级标示严重程度上面，美系、德系发动机故障风险等级较高，韩系、日系发动机故障风险等级比较低，自主品牌属于它的当中位置，哎，它不是算掉队了啊，只能算是风格有不同了啊。那么刚才讲的是那个发动机了，变速箱发展倒是没有发动机来的那么好，这个主要是因为啊，相比于发动机，变速箱方面、自主研发起步是比较晚的，你国外企业也搞技术封锁，又比较难以突破这些专利壁垒。那机械工程师期刊上面也有论文《自动变速箱遭技术封锁，国内自动挡车难生产》，这上面讲到啊，虽然国外企业为了控制成本呢，纷纷是在国内投资了变速箱工厂，但几乎都是独资或者说是由外方控股的。你比如说啊，现代集团就不愿意在合作伙伴北汽集团所属的北京齿轮总厂生产变速箱，而是通过他控股的摩比斯定向采购。大众呢，也是牢牢控股大众汽车上海变速器厂。丰田和本田干脆在国内独自成立了专门企业，配套生产合资公司需要的变速箱了。就好比说我作业虽然是给你抄了，但是其中很关键的几道题我就是不告诉你它的解题原理，就是有这种感觉啊。南昌大学有论文《变速箱企业转型升级战略研究》，以吉公司为例，上面讲啊，在国内巨大的汽车市场需求下，装配自主变速箱的车辆配套率才5%，大多数自主品牌的车型变速箱还是依赖找别人买。那么采购也有采购的好处的，那你至少从质量的角度来看，自主品牌的车型和国外品牌都差不多了嘛。你手机也是老王家买的，我呢也是，大家质量都会差不多啊。那凯瑞赛驰资讯北京有限公司曾经做出了一个报告，2019中国汽车产品质量表现研究上面，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变速箱异响和变速箱换挡顿挫这两项是占质量问题的前两位。那么在各个车系和不同车型上，它都是有爆发的。你比如说小轿车变速箱异响呢，集中在自主品牌和美系车上，变速箱顿挫呢是集中在日系和德系上面，也没有什么谁比谁强的，对不对？那么和发动机变速箱不一样的就是底盘，底盘它不是一个部件，它是很多东西的，什么传动啊、行驶啊、转向、制动等等系统汇聚在一起的。这个呢就意味着底盘开发需要大量的投入，研发过程是很复杂的，开发风险也比较高，有点算是这个又臭又泥的大石头了啊。吉林大学有论文《乘用车底盘系统开发项目管理研究》上面讲啊，在民营车企的创业阶段都会选择放弃复杂的底盘，转头拿来主义。你比如说奇瑞第一代的奇云平台就参考的是大众捷达，吉利第一代的豪情参考的是夏利，比亚迪第一代的 F3 是丰田花冠，长城第一代的 SUV 参考的是丰田 4Runner 啊。不光是国内车企是这么干，日韩车企在工业刚刚起步阶段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啊。那不过在2005年前后，各大车企都开始重视起这个底盘研发，加大投入了。不过每个人路子不太一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你比如长安，他通过吸收合资方的底盘技术呢，在底特律设置了个底盘研发中心，海外聘请开发人才。一汽呢，通过合作获得了马自达6的全套图纸和标准体系，再通过和其他国际知名的咨询公司展开合作呢，来开发这个底盘技术。那底盘设计和调教它真的是需要大量的经验和实验数据的，有时候啊，甚至是你一个小小的橡胶衬套的设计它都会对底盘造成非常重要的影响。那国内车企在这方面积累真的是不够，底盘性能方面和国外品牌相比 有所不如，哎，这也是现实啊。但是在质量方面，自主品牌做的还是不错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刚才的吉林大学的那篇论文《乘用车底盘系统开发项目管理研究》上面讲的，因为乘用车底盘设计零部件比较多，材料和加工成型工艺多样，那涉及到的性能领域也比较广泛，所以不少部件呢都是从供应商那儿采购的，那么质量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有保证的。你就好比说手机厂家，这玻璃有可能就是什么大猩猩的，你是康宁的，我也是康宁的，哎，买出来的都是一样的，哎，那也就比较稳定，人家又是大厂大牌，对吧？那车质网上面关于前后桥悬挂系统以及制动系统的投诉里面，最近一年的投诉数据排名前十的里面，自主品牌只有长城的一款车型上榜，其他还都是合资品牌来着呢。哎，总的来说，目前自主品牌的三大件，但从质量的角度来说，完全对得起靠得住这三个字了，是可以放心买的啊。那么自主品牌最近几年的表现的确不错，那么单从发动机来看，自主品牌谁家的发动机最好呢？自主品牌不是很爱用什么双离合的，哪家又是最优秀的呢？自主品牌里面哪一家才是真正的技术狂？吉利花钱多还是比亚迪花钱多？奇瑞它到底服不服呢？想知道这些很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国产车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你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